各位主日蒙恩，
蒙恩。
很多基督徒都会跟人热心地分享自己信主的经历啊，我也是这样的人。不少人都听过我的见证，觉得不新鲜了，有点烦。但是我还是常常会讲，为什么呢？因为重要，不但对我自己重要，对别人也重要，更重要的是神也觉得重要。圣经当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同一个故事反复重复，因为神觉得那是重要的。保罗归主的故事就是这样，在圣经使徒行传当中讲了三次。今天我们要学习另一个人信主的故事，也在使徒行传当中直接讲了两次。我们看看对此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神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学习哥尼流信主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实在不能不赞美你。哥尼流是罗马军人，不是神的选民，本来跟神的国无缘无分，但因着你的拣选，成为了神的儿女。今天在这里的每个人也一样，只有我们愿意认识你，才可能接受你。神啊，既然你带领我们聚在这里敬拜你，就求你继续启示我们认识你，就像你启示哥尼流那样。愿你借着我的口把你的道分解的明白，求圣灵大大做工，转变人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生命。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学习的故事是哥尼流信主啊，记载在了使徒行传10:1-11:18。这个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一个是哥尼流，另一个是彼得。我们看彼得引导哥尼流信了主，这个故事很重要，具体就表现在使徒行传11:1-8，彼得在耶路撒冷大会再次描述了这件事，并且在后来又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当中又间接提到了一次。也就是说，使徒行传当中直接间接加一块，一共提到了三次，这个故事跟保罗信主的故事是一个分量。那这个故事之所以不平凡，其中一点是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并且是一个驻扎在犹太地区的罗马军队的军官，这样的人通常被犹太人看成是敌人。在细谈哥尼流的故事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全书的中心经文是哪一节呀？还有没有人？《使徒行传》1:8，我们一起来朗读这节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靠着圣灵的能力，福音已经在耶路撒冷、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地区传开，但是并没有在犹太全地广传，而哥尼流所在的地方就是属于犹太地区，所以福音继续在犹太地区传播。福音不仅仅在犹太地区的外邦人中间传开，更重要的是哥尼流信主在福音施工对于民族和社会阶层的发展上显出了明显的突破。在神的引导之下，福音信仰由一个犹太平民彼得传给了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物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因此圣灵带领着使徒们将福音不断地传开，延展至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直到地极。基督徒为耶稣做见证，使主的名不断得高举。我们这些华人对比犹太人，本来属于外邦人，今天能够信主，能够在这里敬拜，都是源于犹太基督徒热心传福音。神定下了福音发展的计划，就会按照计划逐步成就自己的旨意，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到世界的万邦万族，直到地极每一个角落。神的计划最终一定会实现， 我们现在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在神的计划中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还没有信主呢，要不要信呢？你已经信了，要不要为主做见证，成为推动计划顺应潮流当中的一员呢？总之我们都要思考容神一人的人生目标，因为这会使我们自己蒙祝福。哥尼流信主是使徒行传里面篇幅最长的故事，从十章一节到十一章的十八节，一共六十六节经文。六十六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我们说圣经一共多少卷书信呢？六十六卷书信。之所以这么长，既因为它非常重要，也因为它对于犹太人的传统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以至于它在初期教会产生了很大的争议，需要开大会讨论，决定这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因此这一事件是教会在实践主耶稣大使命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本身，以及他对教会宣教理念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组成了使徒行传十章的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的内容。很多圣经学者都觉得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话剧，极具戏剧性和感染力，并且将其分成了七幕。我们看第一幕，哥尼流得见异象，在十章的一到八节。第二幕，彼得得见异象，十章九到十六节。第三幕，彼得会见哥尼流差派的人，十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章上。第四幕，彼得与哥尼流会见，是十章的二十三节下半节到第三十三节。第五幕，彼得的讲道，十章三十四到四十三节。第六幕，哥尼流全家领受圣灵受洗，十章的四十四到四十八节。第七幕，犹太基督徒的认同，十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对哥尼流信主的故事就按照这一大纲和这种模式来学习。因为时间关系，我把这七幕分成两次来讲，今天讲前四幕，下一次讲后三幕。现在演出开始了。第一幕，哥尼流得见异象，我们一起再复习一段十章一到八节，一起来读。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凯撒利亚在前面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这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它是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的行政中心，它是犹太省的省会城市，还是罗马军队的大本营。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用来纪念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的。这座城里住着不少犹太人，但是大多数的居民是外邦人，因此主要语言是希腊语。哥尼流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因为在主前八十二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哥尼流的罗马将军释放了一万个奴隶，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加入了军队，并且出于感恩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哥尼流。所以今天我们这位主人公可能就是当时被释放的奴隶的后人，他是一位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意大利营是罗马帝国的军事单位，罗马军队一个军团有六千人， 一个军团下辖十个营，每营有600名士兵，分别由6位百夫长来带领，每位辖管100名士兵。罗马军队对于百夫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首先他必须是罗马公民，其次他必须是一位好领导，作战勇敢，有谋略，忠于职守，沉稳谨慎。百夫长格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不仅品性端正，还是个虔诚人，并且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也就是说，虽然格尼流不是犹太人，但他被犹太人的道德观、神学和敬拜所吸引，尊崇犹太人所信奉的那一位独一真神。但他并没有行割礼加入犹太教。当时在一些地方的确有这样一批外邦人在犹太会堂中参加敬拜，并且有的地方人数还不少，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这群人成为了基督教的传道对象。格尼流敬虔的生活主要表现两方面，第一，多多周济百姓。百姓就是众人，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个词特指的是犹太群众。格尼流本来是带兵管制犹太人的，却变成了对他们关爱有加。为什么呀？因为他爱那位犹太人所相信的神，这一点神当然明白。格尼流敬虔表现的第二点是他常常跟神祷告。他可能像其他犹太人一样，一天3次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祈求。格尼流是一个愿意寻求倚靠独一真神的人，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比很多犹太人还要渴慕认识神。然而他并不为正统的犹太社区所接纳，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并不是圣经本身支持这种隔离。相反，旧约圣经除了对神的敌人严厉指责之外，也肯定了神对这些国家和民族有恩典。在诗篇和先知书里面都预言，当神的弥赛亚救主统管万国时，主的仆人将成为他们的光，万国都要流向神的殿，而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万人身上。可悲的是，以色列人扭曲了拣选的教义，将它变成了一种偏爱学说。他们心中充满了民族的骄傲和憎恨，鄙视外邦人，将外邦人看成是狗，并且发展出了一套传统，将他们拒之门外。任何一个正统的犹太人都不会踏进外邦人的家，也不会邀请他们进入自己的家。反之，所有与外邦人的社交接触都是不被允许的，而没有任何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会跟一个外邦人一同坐席吃饭。这是深植于犹太人心中的偏见，这种偏见必须要先被除去，然后外邦人才可能被接纳进入基督教的群体，跟犹太人平起平坐。只有这种歧视先被铲除，教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多种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因此神差派彼得成为了拆毁偏见樊篱的工具，到哥尼流这里来执行这一任务。这样介绍了哥尼流的为人之后，就开始描述他是如何见到彼得的了。使徒行传10章3节说，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申初就是下午3点，这个时候正是犹太人跟神祷告的时间。这里的意思是哥尼流正在祷告，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个神奇的不寻常的情景，有一位从神而来的天使进到他住的地方呼叫他，哥尼流。哥尼流惊讶地盯着天使看，确认不是幻觉，他感到很害怕，颤声问道，主啊，有什么事儿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你蒙纪念了。这句话充满了献祭的术语， 哥尼流的虔诚表现和周济的行动已经像献祭的香和烟一样升到了神面前，蒙神悦纳了。天使命令他马上派人去约帕请彼得来，这里这个人呢是复数，也就是说至少要派两个人。对要请的人特别强调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因为彼得住在海边削皮匠西门家里，所以不能搞混请错人。彼得本名叫西门，这是个希腊文的名字，对应的希伯来文名字就是西缅，意思是听见。我们知道西缅是以色列的第二个儿子，但是主耶稣见到彼得的第一面就给他改名叫彼得，彼得的意思是磐石，这是主耶稣呼召他成为的人物。彼得要成为主的教会磐石一般稳固的根基。天使已经清楚地指示了如何找到彼得，但是并没有讲彼得是什么人，他来要做什么。然而这就是神听到了哥尼流祷告之后的答复，现在哥尼流必须要凭信心去回应神的指引，否则虽然神已经向他施恩，他却仍然得不到属灵的祝福。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哥尼流呢，本身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天使离开以后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他找了两个可靠的家人以及一个跟他一样虔诚的士兵，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军官，跟他有同样信仰的士兵既可以在路上保护自己的家人，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做见证。也正因为哥尼流是个军人，懂得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此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把自己看到的异象及天使的吩咐全都告诉他们，就派他们向约帕进发了。凯撒利亚离约帕大约50里路，一般人要是不停地步行也要9到10个小时。在哥尼流见到异象以后，找到三个人跟他们讲清楚事情，命令他们去约帕。当时的时间应该是傍晚5-6点钟了，哥尼流一点也没有耽误时间，他是个蛮有信心的人。到这里神编排的第一幕剧结束了，哥尼流派出了使者，他们务必要找到彼得并请他到凯撒利亚来。下一幕就该彼得出场了，他会拿到怎样的剧本呢？他会摒弃心中那份对外邦人的偏见吗？我们看第二幕，彼得得见异象。我们再读一下经文10章9到16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上一章末尾我们知道彼得现在住在约帕城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西门的家在海边，削皮匠就是制革工人，他们把动物的皮加工制成皮革再卖出去供人使用。由于在工作当中他们肯定要接触到动物的尸体，所以按照旧约律法他们属于不洁净的人，跟他们接触的人也很容易变得不洁净。洁净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礼仪，但是彼得却住在这位削皮匠家里很多天，这暗示彼得似乎对于洁净不是那么斤斤计较，他不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从彼得住进那家的时候，神就开始预备他进一步来接受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 关于神的救恩计划，那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提到了，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在一章八节啊，这是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中心经文。那么彼得很清楚神的计划，但是这是理论，理论变成实践要花时间的，有时候甚至要花很长时间。哥尼流信主的故事就让人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帮助彼得将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在哥尼流的三个使者快到约帕的时候，正是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据此推断他们可能是昨晚连夜赶路走过来，也可能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骑马赶过来。无论如何，他们没有耽误时间，他们不但是服从命令的人，也是有信心的人。这时候彼得上西门家的房顶去祷告，这个时间并不是犹太人通常的祷告时间，这可能是神特意为了哥尼流的事工预备彼得的心。当时的房顶是住宅的第三层，是一个平台，人们用来晾晒农作物以及祷告。彼得祷告了一会儿，觉得饿了，就想吃东西。现在到了午餐时间，西门的家人们也正在预备饭，可能彼得也闻到了食物的香味儿。就在这个时候，彼得魂游向外，魂游向外也有圣经翻译成了陷入恍惚之中，是指人在灵里一种超常的经历，就像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一样，人不能控制自己。彼得看见了一个异象，也就是超自然的情景，天开了，有一块像大布的东西降下来，被拴住四脚坠到了地上，里面有地上各种走兽和爬虫以及天上的飞鸟。他又听到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旧约律法对犹太人规定，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中需要对所有的动物都分成两类，一类是洁净的，一类是不洁净的。例如在动物当中有反刍的和不分蹄的，像骆驼，水中的生物没有鳞片的，比如说鳗鱼，地上用掌走路的四足的走兽，像猫猴，这些都是属于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动物绝对不能吃。这是从天上来的异象，彼得能感受到这是神的启示。但是当他认真地看了像布一样的东西里面那些生物的时候，他回答道，主啊，绝对不可以，我从未吃过任何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俗物指的就是普通世人所接受和使用的东西，很明显那里面有旧约律法规定的不洁的东西。彼得表示自己是一个谨守犹太人饮食规条的人，他不能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他这样做是顺服神，这是他本能的反应。他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就被培训要分别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时间细想神为什么让他看到这样的异象。但是在彼得拒绝了神的吩咐以后，天上的声音再次响起，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你不应该把神所洁净的东西看为不洁的、世俗的、不能接受的。神和彼得的对话一连重复了三次，那块像大布一样的东西就被收回到天上去了，异象结束了。换句话说，神三次命令彼得接受他所洁净的所谓俗物，而彼得三次拒绝了神的命令，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宰杀并吃了那些动物来填饱饥饿的肚子。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异象的目的是神为接下来哥尼流派来的人拜访彼得并邀请他来铺路，在这个异象中的动物其实是预指人类。虽然现在彼得还不明白这个意象的真实含义，但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最后还是明白了神的心意。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看待神的律法呢？犹太人的饮食规定是摩西所传授的，而摩西所教导的是从神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旧约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要接受这个律法，而到了新约时代却要改变了呢？我们要明白，神对他子民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有阶段性的。而从全本圣经的教导来看，神最终是以所有的食物为洁净的，因为一切生物都是神所造的。但是在拣选以色列人做他子民的过程当中，神要他们明白分别为圣的道理，所以在饮食习惯上要他们与异族人，那些普通的世人有所区分。但是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降临，他教导犹太人的洁净和不洁净的礼仪需要有更合适的解释。在马可福音7章里面，耶稣说，所谓不洁净应该指人心里的罪性。比如说有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的7章20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说，从人心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了这番话以后，就进入了一户外邦人的家中，行了赶鬼的神迹。正因为有主身体力行的教导，新约的启示才表明，真正的不洁是人心里的罪性，而不应该以外表来区分。所以神显给彼得的意象，这个目的就是要他放下所谓洁净与不洁净的观念，以便他能够突破犹太人传统的藩篱，进入到所谓不洁净的外邦人家中，跟他们一起吃所谓不洁净的食物，这样就与他们有了桌子上的属灵关系。这一项的突破直接促进了初期教会全面的向外邦人开展福音工作。哥尼流信主的大戏第二幕结束了，下面是什么情节呢？第三幕，彼得会见哥尼流差派的人。我们一起再读17到23节的上半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3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虽然异象结束了，但彼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复，他心里还在思考异象的含义，他仍然感到困惑惊疑。就在这时，从凯撒利亚哥尼流那边来的3个人找到了削皮匠西门的家，他们站在门口喊道，有没有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其实这句话前头还有一个字眼，看哪，很多中文圣经都没有翻译出来，这是圣经作者常用的修辞手法，以增加戏剧性的气氛。他们喊的话不是一句，从所使用的原文希腊语过去未完成时的时态来看，是指这些人在不断的大声询问，他们急着要找哥尼流要他们找的人。画面再一次转到了彼得这里，这是一部电影，转动镜头就行了，不过如果是舞台剧，那肯定就要不断的变换灯光。神已经把哥尼流得救的故事通过圣经写成了戏剧形式啊，所以我们将来呢也可以考虑福音聚会的时候呢，就把这段故事啊排练表演， 啊，七幕最好，六幕也可以，那就删去了耶路撒冷大会那一幕。灯光照到了彼得的脸上，他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他还在想刚看过的异象。这时候旁边有声音响起了，是圣灵在对他讲话，看呐，啊，又一个看呐。和合本中文圣经里没有翻译出来，这就是神拍的戏。其实圣经是很有意思啊，读圣经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像是在看戏啊，看电影，有人物，有情节，有场景，有表演，我们可以把自己带入到当中去。你想做谁呀？做哥尼流啊，还是做彼得呀？喜欢接受挑战的，那肯定表演彼得没错。圣灵对彼得说，看哪，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一起走，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遣他们来的。虽然是哥尼流派来的人，圣灵却说是他派的，因为哥尼流是神命令的执行者。神要告诉彼得的是，这三个人来访问他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特意安排的，所以他要听神的话。尽管彼得疑惑不理解，但他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被神推着往前走，他没什么选择，于是就下去见他们了。其实说彼得没有选择是不对的，他完全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但彼得没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被圣灵充满的越多，被圣灵的管制就越多，就越属灵。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一定明白神的每个计划，神的每个作为，但是他却能够顺服神的旨意，遵命而行，也就是明白了执行，不明白也执行。彼得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神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这样。从使徒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榜样。彼得见到那三位访客，对他们说，看哪，啊，又一个看哪，这是希腊的戏剧表演风格。彼得接着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圣灵并没有告诉他找他的这些人是为了什么事儿来找他，所以他想了解一下。神常常这样安排，告诉我们一些信息，但不是全部。如果我们想知道全部，就要自己去探索，自己去经历。这个过程也就是信心操练的过程，信心经过了操练，经历了神的作为，就会成长。接下来路加记载了三个人简单的回答。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这是高度概括的讲话内容，他们肯定讲了一些客套话，还有一些来龙去脉，但那并不是神关心的。他们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最能打动彼得的部分，都在上面两句里了。简单讲，就是凯撒利亚的罗马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被犹太民族所称赞的义人，天使指示他，叫我们来请你到他家里传讲神的话语。于是彼得就相信了他们，请他们进了屋，招待了他们，还留他们住了一夜。这句也是高度概括的，略过了很多细节。首先，彼得是以客人的身份住在削皮匠西门家里的，他招待他的客人吃饭住宿肯定需要西门同意。其次，通常犹太人是不会让外邦人进入家里的，因为会造成不洁净，就更不可能留他们在家里住宿了，那简直不可思议。但是这件事对彼得和主人西门及其家人们来说并不是很大的挑战。第三，彼得和哥尼流派来的三个人见面的时候只是中午，他们却并没有当天就赶去凯撒利亚，他们很可能在下午和晚上又谈了很多话，最后才决定去凯撒利亚的时间。这些细节有些我们能理解，有些也不容易理解。无论如何，每件事都是神在掌管，都是圣灵的带领和成就，神要成就的事就一定会成就。夜晚来临了，天黑了，大家都睡觉了， 第三幕也落下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第二天的事了。重要的是，这一天每个人，无论是彼得还是哥尼流派来的三个人，亦或削皮匠西门和他的家人们，都活在主的旨意中，都经历神的恩典，充实的度过了蒙福的一天。第四幕，彼得与哥尼流会面。我们再读一下23节的下半节到33节。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彼得顺从圣灵的吩咐，跟哥尼流派来的人一起去凯撒利亚。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带上了约帕教会的几个弟兄。从《使徒行传》第11章耶路撒冷大会的谈话内容，我们知道一共有6位弟兄跟着他。彼得这么做很明智，毕竟这一次到哥尼流家里会触犯犹太人重视的洁净的禁忌，有这六个人可以为他的清白做见证。他们可能从约帕动身比较晚，第二天才到凯撒利亚。当他们来到了哥尼流家门前时，哥尼流早已经在家里恭候了，并且等待的人不仅有哥尼流，还有他特意找来的亲属密友。显然哥尼流相信彼得是神的使者，是个重要人物，会带给他祝福。他不想独享祝福，而是希望他的至近亲友都能跟他一起蒙祝福。哥尼流是真的求神的国，对神非常虔诚，同时也是很有信心的人。我们不知道彼得和他的6位犹太基督徒弟兄进哥尼流家门的时候心中是何等的挣扎，因为犹太人进入外邦人家里的确是违反当时犹太习俗的事儿。虽然彼得不知道进入哥尼流家里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肯定没想到等着迎接他的哥尼流一下子跪在了他的脚前拜他。哥尼流把彼得当成像神一般的人了，他可能打听到彼得是非常著名的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当彼得出现的时候，他欣喜若狂，带着极度的尊敬和感恩，情不自禁地躬身下拜。彼得赶紧一边把他搀扶起来，一边嘴里说：你起来，我也是人。爱神的人常常是彼此欣赏的，彼得和哥尼流也是如此。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往里走，彼得看见有很多人聚集在里面，于是他就对他们说：你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不容许外族人结交来往的，因为这违反犹太人的条例法规。比如犹太传统就规定，你们要保守自己，与列国分开，不要与他们一同进食，不要仿效他们的习俗，更不要与他们交往。 如果犹太人与外邦人交往，就是玷污自己，会变得不洁净。一旦发生了这种事情，就要按照犹太人的洁净礼仪进行自洁，才能得洁净。但是洁净礼是非常麻烦的。彼得继续说，但神指示我不应该把任何人看成凡俗或不洁的。现在彼得和六位犹太教的基督徒来到这里，是由于神的指示。彼得接着说，所以我一被邀请就毫无意义的来了。现在请问你们为什么请我来呢？彼得也好奇神给了哥尼流他们何种启示。于是哥尼流陈述了四天前他如何看见天使的故事，然后他对彼得的来临表示感谢，最后说，我们现在都在神面前，洗耳恭听神要你讲给我们的话。他们相信彼得作为神的使者已经从神那里得了命令和指示，要把自己的话告诉他们。我们传道人遇到的听众很少像哥尼流这群人这么乐于受教，这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给彼得搭好了舞台，又预备了一大群观众，下一幕就是彼得的独角戏了。今天我们讲了哥尼流信主的上半段内容，这部大戏也在第四幕落幕，还有三幕没演，但我们都欣赏到了精彩的表演。首先是哥尼流，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因着尊崇犹太人的神，不但周济犹太人，还像他们一样祷告寻求神。他对真理的渴慕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但应该学习他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尽心爱神，也应该学习他尽心爱人，积极把好消息跟周围的人分享。其次是彼得，他有一颗顺服的心，虽然对神的认识有限，虽然对真理的认识有限，但他相信神的全能和恩典。当他明白神的旨意后，就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能够尽快的更新观念，尽力按照神的吩咐去行。而这部戏里最重要的主角其实是神，神满有恩典，不偏待人，愿意认识他的他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启示他们，造就他们，祝福他们。神从不误事，他是全知的，知道一切事情的经过，他是全能的，能够及时的安排任何大小事情，他是全在的，我们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他都了解，他是永生的，他永远都在工作，他的爱从来没有停过。有人说，睡觉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神，因为神从不睡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你通过戏剧般的圣经让我们体验了哥尼流信主的奇迹。我们常常觉得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你明白我们的需要，会带领我们看到光明的去处。我们常常灰心失望，觉得传福音领人归主很难，但你理解我们的小信和软弱，常常行神迹为我们开路。你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你的作为让我们惊叹。主啊，我们愿意举起下垂的手，挺起发酸的腿，匍匐在你面前，顺服你的旨意，向万邦传福音，成为万人的祝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